我们昨天在节目之中曾经提到了一个这个汞中毒的病啊，我们在这个英勇战士摇摇头的背景音乐之下稍微各位做个解释。这个病叫水俞症，俞就是人字边一口天吴，这应该是从日文来的一个字啊，是由工厂排放废水使有机水银经过海生物分级浓缩，最后使人体累积到一定的程度而发病。受害的主要器官呢是大脑皮质啊，还主要症状呢像隧道视野了、运动失调、震颤了、语言障碍等等的。你看，你听这有多精神啊，这病的啊啊，来一我们有一位这 Rita 我们的听友，他特别写了一个关于环境与农业的小短文，传真到我们的电台里边，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我把它念一下啊。他说，今天也就是昨天了，今天节目之中提及之汞中毒称为水俞病，是1950年代发生于日本熊本县水俞市啊，是这个地方，所以水俞这个字就是是日本的这个地方的汞中毒事件。汞轻微啊，经过这个微生物的转化容易成为甲基汞，若经食物链的途径进入人体会刺激中枢神经发生中毒现象。您听这个音乐那个 不会啊，你放心。不只是塑胶袋会让动物误食而死，其他的塑胶类制品也有可能缠住水中的生物致死。常看到路旁边随意弃置的塑胶饮料杯、吸管等等，很是令人生气。这位 Rita 我这个听友还说，他才臆测多半是中学生的作文啊，我想大学生也恐怕也会啊。而若不是有清洁员拎着袋子用铁夹子捡拾，我们的环境将会是如何的景象呢？已开发国家不生产塑胶，却转往开发中国家生产使用，究竟是不是文明呢？至于上周五杨汝门探讨的农业主题，它令我感到有些赫然。现今的农会是农药体系之中那中断的少数主宰者之一，而我不了解农会的运作，记得去年总统大选期间很想知道候选人的农业和环保政策，听到马英九举出云林县斗南农会的成功例子，也看了中天新闻的相关报道，不记得相关内容，似乎是利润中心制一类的吧。还有杨汝门应该清楚，建议我们找杨汝门再仔细谈。我也在这儿这个跟各位承诺，那我们会继续的来探讨这个题目。最后他有一段话，他说达赖喇嘛曾经说，我们的环境和健康是会越来越得到保护还是越来越受到破坏，农人在其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个我们都希望蔬菜水果没有农药，而农人往往是第一线的受害者，这个提醒我们非常多啊。非常感谢 Rita 给我们的指教，我们也欢迎各位听友，如果说在听我们节目有一些比我们所探讨的内容更深入的细节、更专业的知识，也欢迎您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啊，我自己的部落格。那你进入到我们 News 98就可以连接到这个网站，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非常感谢。接下来，孙维新、谭天，他已经立正站好，在旁边啊，
睡着
啊，睡着了吗？你啊，
没事没事、啊，
水俞症啊！
哎，您刚刚大春兄讲到这个新的字啊，水俞症啊、嗯，我也能够配合说一个今天早上我也学到的一个新字啊。另外还有跟农药有关的两个事儿哈、
啊。
你既然讲到农药呢，我就觉得好好笑。前些年我看到了一个美国电视台上的节目，
是
说美国人呢励精图治，
嗯，
规定什么农药不准用。当地美国人生产农药不准用了，因为对人有害，蔬菜的农药。
嗯哼，
结果美国商人就把这个农药卖到中南美洲去。
啊、
他们追踪到了哥斯达黎加，把这哥斯达黎加就用美国人用的农药飞机喷洒。
嗯哼，
种出来菜呢，卖回到美国去。
该谁吃还是给你吃，
命里注定吃那个农药跑不掉的。
嗯哼，
这是一个。另外学到一个新字哈、啊，是我们在学校在。我们在台大有个好玩的课啊、
嗯、
叫新生专题课程。
是。
一开始呢是规范的是说老师们跟大一的新生讲课。
哎、
一个班不能超过25个人。嗯、晚上在宿舍上课、哦。宿舍的院子里头上课。
嗯。
就是跟学生亲近，然后老师跟学生聊天，大一进来就有这样比较轻松的课。
是。
我们上学期做过一个学期的蛮有意思的讲天文学家的生活。嗯，那到了上完了以后的学生说，老师我们还想再继续讨论下去。
嗯，
那这学期我们说讨论什么东西呢？我想了想说天文学家咱们就不讨论了
啊，
讨论军事人物。
军事人物。
所以我
帅化名。 哎，你别呛我，你呛我干什么？
我们这跟军购啊，跟卖官没关系啊。
不，为什么一讲到帅哈米就想笑？不晓得啊，不知道为什么。
你刚提到他嘛，听起来怪耳熟的。那我就列了国军
士气呢，
有十八个同学啊，这学期就来参加了，是我们自己搞了一个小私塾
啊，
我们叫军事人物的。那然后呢，我就写了十八个军事人物，历史上古今中外的
哦。
我真的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猜一猜啊，
嗯，
写出十八个以后，让同学们来认养，
嗯，
在网络上头呢，大家回信说你第一个你想讲谁，
嗯，
我让学生自己做报告
哦，
做报告让大家听。那我列了像古今的，古时候就是凯撒、
哎、
汉尼拔，
是
孙武，
孙武，
孙武，对，
孙武子，
没有、嗯、武子，吴起，
嗯，
连秦始皇，连汉武帝，我们也都算在里头
啊。
那国外的话，你像什么像啊、还有中方的还有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
忽必烈，
嗯哼，
东方的还有是丰臣秀吉，
是
德川家康，
嗯，
外国呢就是二次大战些有名的隆美尔啊、巴顿啊、麦克阿瑟。那还有这些、嗯、反正古今中外都 cover 了。
嗯，
那问题是说我觉得很好奇，我看到学生回来了，你知道最多选的前排名前面的是谁？
谁？日本的、
哦、哎，对呀，
是吧，
丰臣秀吉跟德川家康。
丰臣秀吉啊，丰臣秀吉
跟德川家康。我问学生为什么，
嗯，
而老是打电玩。
对啊，电玩跟那个漫画嘛。
我看这个侵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
嗯，
大家只认识这些人。
是，
我觉得奇怪，因为我写了卫青，写了霍去病，什么李广这些的，
嗯，
我觉得你如果不熟的话，你去准备它，你就可以获得知识。
是，
为什么准备自己熟的喜欢的呢？
嗯，
我也搞不懂。但是这些学生我觉得很聪明，很可爱。
嗯，
每次上课我都觉得我收获很大。
哦，怎么说？你有什么收获？
就是我听了学生，因为我让他们每个人先准备一个特定的人物嘛，
啊，
譬如说他准备的是，忽必烈，
嗯哼，
准备忽必烈不只是准备的忽必烈的内容，他还要做抢答题，
哦，
这是我们最近这两三年常用的一个形式哈，
是，
就是让学生分组，
嗯，
面前有一个抢答铃，
哦，
电灯泡亮了，
你这还是百万小学堂啊，啊，
所以呢，我们就讲题目。但以前是我出题目，换了这学期就学生就得要自个儿出题目了，因为是他们喜欢、他们自己组合成的一个
小四组嘛。你学到了什么？
题目的很好，搞笑，
嗯，
有些严肃的，有些搞笑的。比如说，忽必烈是某某某人的十几个孩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孩子，
嗯，
底下有三个选择，所以他可以 A 叫他的哥哥帮他写作业，
嗯
，B 整个晚上打魔兽，
嗯
，C 继承所有的土地跟财产
啊。
当然说，这学生这样做了以后哈。他自己学到东西了，然后其他听讲的学生呢，跟我自己都学到好多东西，
嗯，
很有意思。
好像还学到了字是吧？
哎，对对，还学到这，哎，就讲这，今天又学到一个新字
啊、今天学到一个
新字，今天晚上我们要讲丰臣秀吉跟德川家康了。
是，
那学生整理资料传给我了以后呢，
嗯，
里面有一个字儿，竹字头，
嗯，
在一个一条两条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条，
这个太容易了。
哎呦，
这个是小原良子的小字
啊、哦，真的，您学问真大
啊。
学问大如天，
日剧女明星啊，演《Unfair》的女主角。
我们从来不看日剧，不看女明星的。
两个良子嘛，我记得，一个是小原良子，一个广末凉子，是吧？
行，
可以是吧？
不得了，不得了！
日剧一定要接受。这小子在中国的古诗里头，也常用，因为它就是竹子，
竹
细而长的竹子。嗯，
学问真大。
长小之战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
就完全不懂了。幕府时代，
幕府时代那时候战争了，打了仗，很有意思。
哦，那长小是个地名，
对，
哦，那表示那个地方长了很多竹子，
有可能
，
有可能。
好吧，今天我们来展望2009年春季系列，是吧？
对，
眼大如天，
若人有眼大如天、
嗯、啊，
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请了中研院的天文所，
是
严继红先生，他是个年轻的。同学，
不是同学，
他其实是工程师了、
哦、
在我们眼里他还是同学，因为他过去这几年呢一路念书念的是很好，上来到中研院去参加了天文台的各种各样的建设跟软硬体的工作，
嗯哼，
他就讲到了宇宙跟宇宙观察跟望远镜的发展，
是，
对，上礼拜我因为自个儿不在出国去了，
嗯，
所以请了陈丕生老师代为主持，
是，
但是我还是听说也是很热闹，
可以把大致的内容稍微做一点介绍，好像跟看到宇宙的新境界有关，是吧？
对，也就是还是一样，400年以前 Galileo 开始用望远镜观测了以后呢，望远镜的发展就几乎决定了天文物理学的发展。
嗯嗯，
望远镜怎么样发展呢？那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就彻底会颠覆了原来我们的想法，然后让我们知道宇宙里面有哪些新的现象。
嗯哼，
所以在上个礼拜的内容里头，那严继红不单是讲了望远镜的发展，也讲了干涉仪。
嗯，
干涉仪是一种把好多望远镜拼凑在一块的做法。
是，
也就是说一开始是在无线电波。哎，我不知道大春兄您记不记得在接触未来那个电影里面啊，
嗯，
Judy Foster，
又是 Judy Foster， 你已经讲了第八次了，咱们节目你对他真是念念不忘啊。
你俩他就坐在车顶上，然后在那个新墨西哥州的天线镇，
嗯嗯，
那有20几个大天线
是
同步运转，
嗯，
那就是干涉仪。
是，
干涉仪这个概念呢，当然我们这样说起来稍微复杂了一点，但因为所有的20几个天线对着同一个目标，
嗯，
来自那个目标的无线电波啊，抵达每个天线的时间不一样。
嗯哼，
那所以它所接受到的那个电波的波动是波峰还是波谷就不一样。
是，
那把这些电波结合，再从不同的望远镜所得到的、不同的天线所得到的结合在一块儿了以后呢，
哎，
就会产生干涉现象。那从这个干涉现象回推回去呢，就可以算得出来那个天体的细微结构。
嗯哼，
所以干涉仪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体它细微的地方有什么东西。
OK，
最近这些年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严继红也讲了干涉仪的原理。
嗯哼，好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孙卫星谈天单元里面所要讨论的第一个题目是哈勃太空望远镜，他在进行他的最后的维修任务，准备上路。
Yeah，
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要上路了是吗？
你看到这个最后两个字，看到准备上路。
对对对，就听起来好像告别式。
没有没有，哈勃望远镜现在还是活得很健康了，虽然年限已经时间已经很长了，1990年四月份发射的，
是，
那到现在也已经多少19岁了，
嗯，
19岁在轨道里头。
我懂了，大概意思就是说，现在他还有一个继续要维修他的任务，这个任务马上就要展开了。
嗯，
是不是？
对对对，是任务要上路，不是哈勃望远镜要。
对 对， 对，他要上什么路呢？
对呀、啊，最近在看电影《送行者》啊。
嗯，来说一说这个。
是这样子，哈勃望远镜本身的这个规划呢，它发射上去的轨道其实离地面并不远，
嗯，
570公里。
是，
因为它很重，重达11.5吨，
嗯，
大小有3层楼那么高
哦，
非常巨大的望远镜。所以呢，别的望它火箭是没有办法发射它的，
嗯，
只有太空梭。
是，
太空梭也很大很重，
嗯，
太空梭背着这个很大的望远镜呢，也飞不太高，
嗯哼，
所以它就放在地球的低轨道，
是
570公里，对，570公里左右。
对对了，低轨道可以再我们解释一下，570到多少是算低轨道？
每个人的定义其实不一样、
啊、
中间有一个灰色的区域、啊、大概是你说500多几百这算是低轨道
啊，
你开始到了2000-3000的以后的就比较中轨道了。
嗯，
真正要远的话到36000公里。
36000公里、
就是、对，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轨道，叫地球同步卫星轨道。
嗯哼，
也就是说36000多多少刚好在那个点上，那个距离上头哈、啊、
嗯哼，
那个卫星绕地球一圈刚好就是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
哦，
它永远盯着
啊啊啊，
盯着地球上同一点，
这也是算好了的，
算好了的。而且这个技术很不容易，
嗯哼，
因为你要发射那个太空船，要调节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让它走上那个轨道，调到分秒不差。
是、
嗯、你一天光差一秒，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跑地球另外一边去了。
对了，
所以现在有这个技术的也不多，
嗯哼。
但是那个轨道十分珍贵，以前我们做天文观测呢，
嗯，
在 NASA 使用的卫星里面有一个就是。紫外线天文卫星就是摆在那个地方，
嗯，
到最后19年了，也是19年
啊，
他要任务要结束的时候，他需要用他仅存的点燃料，把自己从那个轨道放逐出去，
哦，到外边去了。
对，因为你要空出一个位置来。
为什么是19年？刚才我们好像在讲哈勃也19年，
那、啊、这只是凑巧，
凑巧。
原来那个卫星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看到这些美国人发射的卫星 ，IUE、EUVE。什么什么，只要有一结尾的，
嗯，
就是 explore 探索者级的卫星
啊，
那个卫星典型的任务寿命是3年，
哦，
就3年，
只有三年。
但是3年上去了以后呢，如果它表现良好，健康状况没有问题，
嗯，
通常会有他们叫 extended mission，
嗯哼，
延长的任务。
是，
那它延长到了19年，
哦，
那后来
是完全意外的，
对，
成了一个望远镜锐啊，不是望远镜，这个是卫星锐，
对，但是哈勃望远镜啊。前一阵子前2年的天文学家吵翻了天，
嗯，
因为美国的太空总署原先是想把哈勃望远镜叫下来了
啊、
因为钱不够，
是
钱不够，现在钱都被其他的什么月球啊火星啊然后排挤掉了，
嗯，
但是现在想把他叫下来，但是零九年叫他下来，天文学家群起而攻之，
嗯哼，
说你下一代望远镜还没有准备好，零九年下来天上什么都没有了，
是，
所以后来延到了2011年，但现在呢看起来 NASA 在今年马上就要上去这个维修任务之后呢，
嗯，
可以把哈勃望远镜延到2013年，
撑下去一段时间以后，
嗯，
在这一段时间里头，美国人当然是美国人了，他还可能发射
新的
望远镜吗？
对，新的现在出来的叫 JWST，
嗯，
后面 ST 还是 Space Telescope 太空望远镜，现在是哈勃是叫 HST Hubble Space Telescope，嗯，那 JW 是纪念美国60年代的太空总署署长，
嗯哼
，Jim West
是
啊 ，Jim Webb 对不起 ，Jim Webb W E B B Jim Webb，因为他的太阿波罗任务非常成功，
嗯哼，好，那么我反正新的望远镜还在期待中，在准备中，
嗯，
我们先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纵横谈天。刚才文英兄跟我们谈到了哈勃望远镜最后的一个维修任务，现在已经准备上路了。
哎，对，原来有意思的是说，科学家争论了以后呢，太空总署的署长终于答应要再给他一次维修任务。
嗯，
那怎么样维修的呢？他的当初哈勃望远镜的设计啊，
嗯，
就很好玩。我们常常跟学生讲一个观念，太空科技最大的特色就是落伍。
嗯。
大家觉得不是最尖端的东西吗？怎么是落伍呢？就是因为一个卫星从设计到发射呢，至少是10年8年的功夫。
嗯嗯。
但是设计一开始，所有用什么元件都得固定下来了，不能改。谁改的，整个卫星是做不出来的。
嗯。
那结果等到你10年8年以后做好了发射，上面的元件其实落后市面上的科技10年8年了。
天上看起来最先端的仪器，却落后地面最新的研究，是吧？
对对对，好些卫星它用的还是286、386的电脑。
哦，
但是因为他那些电脑一方面用重金属保护过，一方面它本身是可靠的东西，所以他就不换了，
嗯，是
太空任务里面他不换，所以太空，但是问题是太空望远镜射上去了以后花了15亿美金呢，啊，
嗯嗯，
你不希望说上去以后马上就落伍了，
是，
所以后面那些观测的仪器啊，前面的镜子当然不能动了，
嗯嗯，
那镜子收集的光线走到后面的仪器里面去哈，这些仪器就设计成了可以抽换的卡匣式的，
嗯嗯嗯，
这种状况，那每2-3年太空梭上去。把太空望远镜抓过来，
嗯，
摆在尾巴上头
啊，
就是太空梭就这么平着的嘛，
嗯，
那让太空望远镜站在它的尾巴上面，
哦，
固定了，
是，
然后把所有能换的都换掉。
哦，如果我们想象中就是太空梭，像一架一般的飞机一样，
飞机对。
那么这个太空望远镜呢，就像一个烟囱似的，
哎，对，
在它的尾巴上方，
对对对，啊，就尾巴前面的那个位置
啊，
就
垂直尾翼前面，
对，垂直在那个地方，整个一块是绕着地球高速运转了，时速将近3万公里的，
嗯，时速3万公里，
对对对，
所以太空人在上面，嗯，室外是在户外维修，
对，
他不会感觉到很快，对不对？
对，我们想跟学生讲，学生说老师，哎，你万一你真的出了户外，
嗯，
车子跑了你怎么办？
是
不会了，惯性定律的话跟着一块走啊，
嗯嗯，
但是太空人就踩在那个摇背的尖端啊。去维修，
嗯，
我们有那个录影带看影片维修哈勃望远镜的影片啊，
嗯，
它里面会用电动扳手套筒扳手去转它，在太空里面因为那个地方感觉上是没有重力的，
嗯，
所以你要转螺丝钉之前自己得把先把自己得固定起来
啊，哦，
要不然那钉子不转
钉子不会转，
自个儿你转
哦，
就你反过来会转，
是是是
所以蛮好玩的，看那个维修的过程，嗯，他们通常都是，哎，尤其精彩的是太空望远镜用的那个太阳能板啊，
嗯嗯，
像一卷国画，
嗯，
软的，就是上去就是一个国画的那个画轴，
是，
但它朝两边慢慢伸开，
嗯，
是软的那个太阳能板，
哦，
好漂亮，金色的。
对，张艺谋在奥运会搞的，
哎，有那味道，哎，有那意思，对，有那意思，
有够大嘛？
对，够大，嗯，好大，比那人大好多。
那就等于是一个集能源的、收集能源的电池一样。
对，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是软的这种太阳能板，
嗯，
然后。第二次就上去维修任务啊，哈勃望远镜一开始90年上去以后出了好多问题嘛，
嗯哼，
那第一次维修任务呢就要把它换掉，那有一个太阳能板是好的，收回来以后这卷国画就带回来了
啊，
另外一个卡住了收不回来，
哦，
太空人就把它扔了，
扔到哪儿去了呢？
就站在太空梭边上，那是那个女的，叫做 Cathy Thornton、嗯、她就听了地面的口令，54321手一松，比她自己那个人呢要长上三四倍的大太阳能的，
嗯，
出去了，
嗯，
但是不用担心了，400多公里500多公里的高空哈，大概十几个小时，那个太阳能板就在大气层里烧掉了，
嗯哼，
所以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危害。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话题，中国第一架太空望远镜也要升空了。
哎，
这个中国的这个太空望远镜有些什么样的设计，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其实我必须要说，中国大陆在最近这些年呢、啊，在天文跟太空上面其实进步非常非常的快，
嗯哼，
大量的资源投入。那所谓的太空望远镜呢，是一个小型的 X 射线的太空船，
嗯，
那它是在波长比较短、能量比较高的 X 射线，他们叫硬 X 射线的
硬 hard 是吧
？hard X-ray,
硬 X 射线、嗯。
那当然你知道，波长比较长的、能量比较低，就叫软 X 射线
soft
X-ray。
嗯，
那这比紫外线要再来强一些的那个能量啊 ，X 射线的，
是
那要发射上去做观测。其实这个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李替培院士他们所做的长期做的一个计划。
哎，这个是世界上灵敏度和太空分辨率最高的望远镜啊！
哎，每个人上去都这么说啊。每个上面都
什么叫做灵敏度和太空分辨率最高的望远镜？这它你就算吹牛，你也要有一个稍微有个依据嘛。
它是在 X 射线这个波段
哦，
能够侦测到比较暗的天体、嗯、，X 射线比较暗的天体
是。
然后呢，它能分辨这个天体的结构，因为一般过去所做的 X 射线观测哈、啊，它的分辨率不高，就是像我这么看着大尊兄哈、啊，
嗯，
看不清楚，
看不见我的骨头。是你看不见里边，
看不脸上的五官，
嗯，
五官都弄在一块儿，
哎，多像乔治克隆尼，你戴换换眼镜，是吧？
像包子，就是，但是你分辨率高的话，你就清清楚楚，眉毛是眉毛，眼睛是眼睛的，
嗯、
真的是分辨率、
嗯。
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这个X 射线望远镜呢，
嗯，
观察这些 X 射线的天体，放出 X-ray 的天体来的哈，
是
它的效果比过去曾经有过的 X 射线望远镜要来得好一些，是这样的意思。
嗯，
但是不能跟别的波段比，
嗯嗯，
可见光或者是别的波段，那个解析率高得多啊，
嗯，
像哈勃望远镜看东西清楚得很，
是，
所以但是中国大陆他们在这方面进展很快。另外有一个发展的东西是南极，
哦，哎呀，他们到南极去了是吧？
对对对。
为什么要去南极？
就其他的很多各种各样科学研究都会去南极，
嗯，
但是我只就天文的来讲啊，南极有一个地方叫 Dome A。它有 dome A B C D， 那个 dome 就是 D O M E，
是
天文里面我们叫圆顶，
圆
顶它其实就是一个高隆起来的一个高山哈 ，dome A，、
嗯嗯、
在那个地方是设计了工程基地，
是
那天文就到那儿去做观测，最大的好处当然是六个月黑夜，六个月白天，
是，
但是你在黑夜来临之前你得走，
嗯哼，
望远镜得扔在那儿开始自己运作、
哦、
六个月
啊，
所以你的发电机什么都得要保温，
回来再收集它的半年之中所观测到的这些资料。
对，但是它那个地方高度有5000米，可是据说那个5000米等于其他地方的6000米
哦，
因为南极的大气层又特别的稀薄，
是
大气稀薄，湿度低，
嗯，
所以那边5000米
观测的清晰度，
对，
嗯，
就像6000米的环境一样。可是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人怎么样到那儿去，
嗯哼，
据说他们搭船到了南极中山港，那一个港叫中山港，下船了以后坐雪地车，
嗯哼，
得坐22天，
是。哎，这个我记得你说过，南极也发现了非常罕见的微陨石，
嗯，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细想，马上回来。我爱 news 酒吧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现在讨论的题目是南极发现了非常罕见的微陨石，这个微是微小的微，很小的陨石。这是第一个是小微陨石，它的定义如何？到底多大算是微陨石？以及它的内容、它的组成，还有它怎么发现？
这个微陨石其实就是非常我们连肉眼都看不太见的东西。
嗯，
他说大小是150个微米。
嗯，
一个微米是我们知道叫一个 micron 是百万分之一的米，
是
百万分之一米，所以这很小很小的东西，
很小啊。
对，但是在南极，为什么到南极去啊？其实在南极找到很多东西都是因为冰天雪地的关系，
嗯，
它保存的特别好，
是
也没有受到地球上其他地方其他东西的污染，温度啊、嗯、或者是地形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污染，
嗯，
所以南极是一直大家都想去做科学研究的地方。但是好玩的是说， 你找到了这些东西，在南极其实过去所找到的陨石，地球上找到的陨石呢，多半都来自小行星带、月球跟火星。
火星
这是最常见的三个地方啊。小行星带本来就是碎片嘛，那月球跟火星呢，三不五时就会撞击到表面，产生了碎片。
嗯哼，
那飘到地球上来就成了来自月球跟火星的陨石。
是，
但这一个有趣的微陨石，这么小小一点点的微陨石的化学成分呢，跟这些来源都不一样。
嗯哼，
他说可能应该是来自其他的星体。
像哪一些星？
你可能是别的太阳系、别的恒星，或者是说别的行星，形成的过程中所留下来的碎片。
是，
所以这是比较有意思、比较特别的地方。但当然，这听起来就是一个高度具有争议性的新的一个天文物理课题了。
我记得你以前提到过有一个小行星叫灶神星。
哎，灶神星，
灶王爷，
灶 对，
回宫降吉祥的，那是四号小行星灶神星上也曾经发现，就是有从来自这个小行星的陨石。
对，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灶神星它的光谱，就了解它的结构，它的组成分子大概是什么。
是，
然后你找到了这个陨石呢，它的组成分子分析了以后，跟灶神星差不多，所以认为它是来自小行星带的东西的。
是，另外还新发现了彗星叫YIE Swan， 将要过了这个近日点。
哎呀，那是韩国人发现的，
所以叫 E Swan。
这
什么名字？
它的观测设备
啊，
观测设备的名字 Swan， 然后它的韩国人的名字是 E Day Arm， 一是他的姓
啊
，Day Arm 是他的名字。那韩国人也发现，业余天文学家了，发现了一个彗星。
是，
所以呢，这个彗星其实离我们这地方还远，亮度也是8.5等，肉眼看不到的。但很小，可是只有彗发还没有彗尾，
是
代表它离开我们、离开太阳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蛮好玩的。就是，哎，业余的天文工作者呢，无论是中外，都还是能持续发现新的彗星啊，
是
很有意思。四月下旬的时候会在英仙座。
好，这个四月下旬在英仙座，我们应该怎么观察呢？
那个时候就拿双筒望远镜了，大家还是要上网络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查一下 E Swan， E 就是 YI， 像 E 这个意思哈。Swan 就是天鹅的那个 SWAN。
是，
打 E Swan 进去以后呢，就可以查到这个彗星的经纬度的变化，然后，我相信应该可以找得到吧？观测的一个指向，几月份它在哪一个星座？
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了。
嗯，
那就是地球早期氧气突增的谜，获得了这个理解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发现了这个谜怎么回事。原来的地球不是今天我们讲的80%的氮气什么这些，20%的氧气，
对，不是原来的地球大气最早期的可能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木星土星是差不多的，也就是氢气，然后甲烷，然后氨。
氨
加点水蒸气，
阿摩尼亚，
NH3， 然后再加点水汽，
那
这是我们在太阳系比较外面的几个行星啊，
是
上面所看到的这些大气的成分，
嗯，
那地球早期应该或许也是这样子的成分，但是呢，地球大气经过了好几次剧烈的改变，到最后变成我们现在是以氮气跟氧气为主的环境，当然有人的说法是说，也是因为蓝绿藻出现了以后。大量的这些能够产生氧气的生命，
这个在英文称之为 Great Oxidation Event， 大氧化事件。
对，
这个大氧化事件可以说是地球大气层发生最重大的一次改变。你可以让给我们做一点解释吗？
就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从那个过去的历史记录里面哈，
多久以前？
24亿年以前
啊。
我们地球大概到现在46亿年了，
嗯，
就在它生命走到了目前寿命走到了一半的时候，
是
开始有大量的氧气含量出现了，所以氧气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以前好像说过了，氧气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侵略性的气体，因为它连铁都能够把它氧化了的，
是，
但是呢，那时候的生命反正想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抗拒了氧气，就利用氧气，反而能够利用氧气作为能量的来源，那这种。透过氧气所产生的能量远超过原来靠发酵的细菌，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我们靠氧气，
是，
那所以氧气的存在很重要。那当然呢，科学家现在看为什么氧气会出现，所以 最近有一些新的那个
发现，解释了啊，
对，新的解释了，然后破坏氧气的微生物死了，然后让这个环境能够持续的让氧气可以累积，然后一些微量金属的风度，它的丰富的程度呢也改变了，
嗯，
所以让大气逐渐增多了氧气，氧气持续增加并没有遭到破坏，
嗯，
背后的背景比较复杂，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生物多半都是靠氧气存活的，
嗯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是，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曾经约略的提到过，人也好，
哎，
草也好，
嗯，
猴子也好啊，我们都是，我们界定生命的时候都是以碳这个元素作为基础，是吧？最基础，
我们就是碳基
碳基的，我们是碳基啊。
嗯，
是不是碳基跟这个氧有关系？
不是基碳，基碳是那个汽车引擎的问题。
嗯、是，还是碳基跟氧有关系吗？也就
是
说，这是
很好的一个问题
啊，
很好的一个问题。碳其实是比较活泼的一个元素，不是说活跃，而是活泼，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组合的。
嗯哼，
我们在化学课上看到碳，它四周就跑出四个键来。
是。
就它可以增可以减可以结合成很多大的分子结构，
嗯嗯，
才能够发展。其他的元素，无论你在周期表靠左边或者靠右边，
嗯，
它无论是给电子的或者是接受电子的，
嗯、
它能够有的键结并不多。
哦，
那碳其实可以产生非常非常丰富的键结、
嗯，
这是为什么？另外一个元素，
嗯，
就是科学家想的外星生物，说不定，
嗯，
也有可能做这种基的
啊。
台湾叫细基，大陆叫硅基。
硅基，对了，就是大陆是十字边一个两个土，上下两个，台湾是十字边一个细阳的细。
是。
对，如果有一种生命，它不是碳基的，它是细基的，
嗯，
那么它会利用什么？它会怎么样来形成？我们可以想象吗？科学家可以想象，
科学家当然可以想象，从细的角度，细基本上性质跟碳很接近，
不是玻璃一样是吧？
不是
玻璃啊，
不是，它都是四个键的，所以它也是可以形成大分子结构。哎、我们地面土地上很多是硒酸盐的、
嗯，
二氧化硒啊，
是。
那我们现在拿硒也做很多，
比方说
电子材料，
嗯。
所以，哎，说不定啊，如果外星人真的是靠硒基的话，
那就玻璃嘛，
玻璃
状的，不是。
那硒跟锗这些是半导体的元件的、啊
嗯，
半导体的材料。
哎，逮到一外星人就发了是吧？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逮到一堆电子元件。
不是做玻璃帷幕大楼，是做电子元件。
哎，对对对，那硒其实是很有用的东西了。
嗯嗯，
那我们自己本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本身是碳基的，
嗯，
但是我们完全不能排斥硒基生物的存在。就这一系列的，
是
很好玩，我觉得有意思、
嗯，而且可以增加我们对于生命内容的想象力。因为我们现在啊，不管科幻电影、科幻小说，所形容出来的外星人，怎么看还是碳基
跟人的。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好玩的。还有时间吗？
没有了。
来。